精神、异度空间。人们应该铭记，只有大脑才能产生快乐、喜悦、欢笑、乐趣、悔恨、哀愁、沮丧与悲痛，而我们需要容忍大脑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摘自希波克拉底《论圣病》。富丽堂皇的爱丁堡精神病院位于市郊一片草木环抱的绿地。这家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当时恰逢苏格兰文化启蒙运动晚期，爱丁堡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为了改善市中心贝德拉姆疯人院的野蛮与脏乱，市政当局于两个世纪前重新选址建院。其实事情的起因源于罗伯特·弗格森，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他不幸于1774年在贝德拉姆疯人院英年早逝。安德鲁·邓肯是当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他暗下决心要打造一家全新的精神病照护机构，并使其成为欧洲最具人文关爱精神的医院。我初次来到爱丁堡精神病院时已经是20世纪末了，医院原有的风格已经被现代化的建筑所取代，这里不再有什么疯子，只有患者与客户。映入眼帘的景象也无外乎是楼层分布图、洗盐室、建筑连廊与塑料标牌，上面写着安德鲁·邓肯门诊、心理健康评估服务以及里夫斯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精神科医生麦肯齐博士是我的代教老师，他身着蓝色斜纹软呢套装，看起来非常干练的样子。麦肯齐医生带我参观了一间病房，他鼓励我要与患者进行深入接触，而我也借着在吸烟室闲聊的机会打听他们入院的原因。其中一位身着丝质睡衣的秃头旅行推销员流露出愤怒的目光，他告诉我，因为感觉到体内的能量被阻断，所以就把家里的门都给卸了下来。另外有一位女士经常颤抖着躲在病房洗衣间里自言自语，而她后来干脆就睡在了这里。警察也曾将一位图书管理员强行送到这里，当时他穿着马甲打着领带，到处宣称他是耶稣的化身。此外还有一位叫做西蒙·爱德华兹的老伯，他浑身皮肤干裂，骨瘦如柴，被送进医院之前一直抱怨身体正在从内部开始腐烂。许多患者只要抓住时机就会聊个没完，但是爱德华兹却是个沉默的另类。他患有重度精神病型抑郁症，每天只是盯着墙壁静静地坐在房间里。爱德华兹既没有食欲，也毫无睡意，甚至就连呼吸都难以被察觉到，而他给别人的印象是正在走向油尽灯枯。麦肯齐医生告诉我，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于爱德华兹已经失效。由于爱德华兹的体重迅速下降，因此医院将要对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如果我对这种治疗方法感兴趣，那么可以在第二天上午来现场观摩。第二天，我在电休克治疗室外徘徊了很久，没有想好是否应该目睹这场景。透过半掩的房门，我可以看到明亮的阳光穿过窗户，映在雪白的墙壁上。治疗室铺着与手术室相同的地胶，它们向上翘起，与橡胶踢脚线浑然一体，而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污垢与病原微生物的存留。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治疗床，上面铺着白色的床单。这时候麦肯齐医生推门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斜纹软呢外套，小心翼翼地卷起了袖口。当时房间里的那位麻醉师正背对着治疗床，他在我进来的时候主动转身跟我打招呼。我注意到床旁的工作台上摆放着监护仪， 同时还有托盘中的麻醉药、除颤仪以及配有面罩的氧气瓶。除颤仪就是应对突发心搏骤停。尽管所有的这些设备在大型医院急诊室之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没想到在开展心理康复和药物治疗的专科机构中也会涉及。电休克治疗仪本身结构紧凑，蓝色的外壳表面密布着各种插头、开关和导线，仪表盘上的发光二极管迸发出红宝石般的光芒，让我不禁联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的炸弹定时器。此时有人将爱德华兹推进了治疗室，然后扶到沙发上休息。他的眼神显得晦暗，似乎凝结着一种悲哀。爱德华兹默不作声地盯着天花板，就连麻醉师为他做静脉穿刺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虽然爱德华兹无法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精神卫生法允许医院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开展电休克治疗。现在麻醉师将把肌肉松弛剂与短效麻醉药注入爱德华兹的体内，以避免电休克治疗引起癫痫发作，导致骨骼与肌肉损伤。当肌肉松弛剂与麻醉药起效后，麻醉师会将一根塑料口咽通气管插入他的口腔，以防止舌根后坠阻塞气道。此外，麻醉师还会通过调整面罩中的氧气流量来帮助他呼吸。麦肯齐医生将外形看似法锤的圆柱形金属电极分别置于爱德华兹的太阳穴处。随着他启动电休克治疗仪开关，我耳边响起了类似于蚊子嗡嗡飞过的低鸣声。我看到爱德华兹的面部肌肉开始出现痉挛，他的手臂不自然地向身体弯曲，同时全身也不停地抽搐站立。我心存疑虑地问道，他不是已经麻醉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抽搐呢？麻醉师对此解释道，其实呢，这些强直胰阵挛发作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果没有麻醉药物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发作时的强度将会更加猛烈。当电休克治疗进行了二三十秒钟后，爱德华兹的上肢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麻醉师将他的身体置于右侧卧位，在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后，用平车将他送到隔壁房间。此时麦肯齐医生已经放下了袖口，重新换上了外套。他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对我说，尽管围绕电休克疗法有许多的传言，但这的确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目前为爱德华兹安排的方案是每周进行两次电休克治疗，虽然在治疗开始阶段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随着疗程的深入，他的症状逐渐出现改善。当我或者是值班护士到病房与爱德华兹交谈时，他之前面无表情的神态有了明显的变化。爱德华兹就像是圣经之中记载的人物拉萨路，他在耶稣的救治之下得以重生。在电休克治疗进行两周之后，爱德华兹终于恢复开口讲话了。由于电休克疗法在精神病学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因此与几十年前相比，其应用已经明显减少。但是这种方法在治疗某些重度抑郁症时依然有效。电流通过无意识患者的太阳穴，可以诱导癫痫发作，而这种大胆的医疗手段的确令人心有余悸。长期以来，癫痫一直被视为身体发生改变的警告。古希腊人曾认为这是一种圣病，他们相信只有此类患者才能跨越凡世，上达天庭。癫痫发作时势不可挡，患者出现意识丧失，好似魂不附体。随着大脑逐渐恢复到发作之前的状态，许多患者将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其实癫痫被理解为圣病也不无道理。 当我初次遇到此类患者时，曾目睹了发作、抽搐与入睡的过程，感觉与宗教仪式中的附体、净化与成圣有相通之处。帕拉塞尔苏斯是一位生活于16世纪的医师兼炼金术士，他将癫痫称为跌倒发作。他也同意希腊人做出的判断，癫痫是一种精神疾病而非躯体障碍。尽管帕拉塞尔苏斯将该病归为精神因素，但是他认为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癫痫发作，而他推荐的配方则是由樟脑，也就是一种从月桂树皮萃取的刺激性油状物，金属灰与独角兽提取物组成。众所周知，人们在16世纪时就已经意识到摄入樟脑会导致癫痫发作，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推荐使用樟脑来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那个年代，医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患者恢复平静，防止出现患者伤害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情况。帕拉塞尔苏斯已经注意到癫痫患者在发作后精神状态会变得平静，因此他的天才设想拟按照以下的步骤实现。首先通过摄入樟脑诱发癫痫，然后利用这种狂躁来控制精神症状。这应该是世界上首例采用休克疗法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实例。帕拉塞尔苏斯对于医学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18世纪。某些18世纪发表的文献报道仍在介绍用樟脑诱发癫痫来治疗精神病与狂躁症患者。进入19世纪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樟脑诱发癫痫的方法非常危险且并不可靠。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该疗法在匈牙利神经病学家拉迪斯拉斯·马杜纳的努力下重获新生。他通过显微镜观察脑组织标本，发现癫痫患者脑组织中神经胶质细胞异常密集，而此类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其实也代表了脑组织瘢痕化的过程。例如拳击运动员的脑组织就经常出现这种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另有报道介绍，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组织之中神经胶质细胞较正常人减少。于是执着的马杜纳决心去探究这两件事之间的相关性。基于上述观察结果，马杜纳明白，如果通过反复诱导癫痫发作可以增加脑组织瘢痕化，那么据此推断，这也许可能成为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办法。那么以此类推，医生应该建议精神分裂症患者去从事拳击运动了。1934年，马杜纳重拾帕拉塞尔苏斯于四个世纪之前使用樟脑进行的尝试。然而马杜纳并不打算从治疗狂躁症患者开始，他选择了紧张症，也就是表现为反应迟钝的木僵状态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经过几轮樟脑诱发癫痫发作之后，马杜纳发现部分患者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明显改善，他声称这种让患者重归正常交流的治疗手段有效率可以达到 50%。实际上，樟脑诱发癫痫发作的过程较为缓慢，并且会给患者带来不良体验。肌肉注射的给药方式不仅令人疼痛难忍，并且有时需要等到3个小时之后才能见效。因此，马杜纳找到了一种起效迅速的替代品——卡地阿唑。但是该药的问题在于不良反应非常严重，它可以导致患者产生肌肉痉挛与强烈的恐惧感。尽管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精神科医生普遍尝试用卡地阿唑诱发癫痫发作，用以治疗紧张症患者。20世纪30年代是神经科学领域蓬勃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外科医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并且学科发展 也从单一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走向完善。由于当时医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他学科每年都会有许多新药问世，因此精神病学专业迫切需要与时俱进。